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27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的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股灾之后中国经济数据的可靠性受到质疑，中国内地股市重挫之际，中国警方强力介入维稳股市引发外界关注，在西方制裁下俄罗斯无法获得航天航空器部件供应，这为中国拓展俄罗斯市场提供了机会。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认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日本才是台湾的一部分。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津大爆炸有关的消息。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警方逮捕了据称与天津仓库大爆炸有关联的12名嫌疑人。与此同时，官方星期四公布了天津8月2号大爆炸死亡人数增加的数字。新华社星期四说，被逮捕的嫌疑人当中包括了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主要持股人于学伟以及董社轩。发生大爆炸的仓库属于瑞海公司。中国国家媒体此前刊登了这2名有背景的商人的供词。据报，于学伟和董社轩他们利用跟地方官员的关系获得安全经营许可证。新华社的报道说，瑞海公司的3名高管也被逮捕，但是没有透露其他被逮捕者的姓名。报道说，天津中滨海盛安全评价监测有限公司也因为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而被立案侦查。在这同时，中国当局星期四说，天津仓库大爆炸死亡人数已经从139人上升到145人，有28人下落不明。天津滨海新区的一处仓库今年8月2号起火，引发库内存放的有毒化学物品大爆炸，炸毁了大片地区。目前当局正在调查为什么准许有关公司违反安全规定，在距离居民区如此之近的地方储存危险的化学品。天津大爆炸也让人怀疑中国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设施，以及中国政府的腐败是否造成了这一类违规行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股市的情况。亚洲的股市在星期四上涨，此前呢，美国股市因为美联储可能推迟加息而大幅的上涨。美国股市星期三扭转了一个星期连续下跌的颓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大约4%，道指在过去5天来的损失超过10%。星期三大涨619点，这在道指有史以来的单日涨幅中排3。由于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全球股市过去2周来暴跌。中国央行星期二降低利率，以向经济注入更多的资金，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举措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中国股市回稳。星期四，中国的股市仍然是起伏不定，上证指数先是下挫，最终以上涨5.3%作收，这是上证指数8周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东京、悉尼还有首尔的股市收盘时都上涨1%左右，欧洲股市开盘后呈涨势。纽约股市的操盘手们说，最让投资者感到不安的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而是中国缺乏透明度。大多数分析人士都预计股市将继续波动，至少维续9到今年9月份。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那个时候美联储将开始提升利率。美国的基准利率自2009年以来一直是维持在接近于零，低利率帮助刺激经济。那么股市的这番状况，很多专家们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一些投资者就说，人们对于中国经济数据可靠性的担忧呢，对中国股市的起伏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一些批评人士说，中国的数据能够描绘出一个不现实的强劲经济状况，从而误导投资者。一位重要级的中国学者表示，北京没有篡改数字，而是经济正在从浓烟滚滚的行业向服务业快速的转变，而跟踪新经济活动的方式呢，落后于这个转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巨大的进出口国，贸易货物从先进的机械到各种商品无所不包，因此这里的疲软影响到世界各地的贸易伙伴和股市。上海和其他地方的股票价格最近暴跌或者大幅震荡，部分原因是人们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并没有像一些投资者预期的那样快。疲软令投资者担心，而且当众多恐慌的投资者抛售股票时，股票价格随之跌落。人们担心实际情况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更糟，便加剧了这种恐惧。
我们以为中国的经济成长7%，它可能只是增长了一半，因此减少了50%，这意味着你需要重新定价。这就是你在股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所看到的情况。
主要行业大幅度扩张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的一部分。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说，北京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更擅长测量工业产量这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量。但是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很多来自服务业，很大程度上由更小、更多样化而且更难追踪的私营公司组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说，
从零售、批发、餐馆、酒店、金融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资产管理，一应俱全。
拉迪说，餐馆是日益增长的服务部门的一个很好例子。
当我第一次去中国，那里几乎没有餐馆，现在有千千万万家餐馆。在餐饮业这些小企业中收集数据是非常非常耗费人力的。
拉迪说，更好的数据将有助于中国领导人在经济问题上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但是他又表示，跟10万亿美元的规模庞大多样而快速变化的经济相比，在中国收集数据的工作机构非常渺小。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是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警示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财经杂志社的记者王小璐。王小璐星期二被警方以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的名义被带走协查。在中国国内股市过去5个交易日重挫23%，沪市跌破3000点大关之际，中国警方强力介入维稳股市，这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对股市跌落的超级敏感，不是恐吓和扣押报道股市新闻记者的理由。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王小璐。据报道，今年7月20日上午，财经发表了王小璐采访的报道，证监会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引发广泛关注。报道援引不具名知情人士称，超过1万亿的资金该如何平稳有序的退出？监管机构已经开始考虑救市资金的退出方案问题。该报道发表后，许多网媒以类似救市资金将退出等标题转载。当天 A 股上证指数再次下挫100点。当天中午，证监会发言人公开表示，认为报道不实，指有关媒体对市场有重大影响的报道不与监管部门核实是不负责任的。不过澎湃新闻网此后表示，证监会确实开了会，并2度召集券商商议救市资金如何退出。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声明说，纽约时报报道，财经的这篇报道被认为对今年7月下旬中国股市暴跌起了催化作用。8月25日晚，新华社发快讯称， 财经杂志社王某伙同他人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已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随后，财经杂志社26日发表说明，称今核实王小璐25日晚在家中被传唤。杂志社还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无法确知王小璐被传唤的具体原因。财经的说明还表示，财经杂志曾应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和证券稽查部门要求，对王小璐报道采编过程进行了书面说明。财经杂志社表示，对记者在职务范围内的正常采写行为承担责任，并维护和关注记者的权利和权益，支持记者对证券市场进行深入、准确、客观的报道，同时也按照法律规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务求查明真相，以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声明还说，根据中国数字时代的报道，在过去一个星期中国股市再现极度动荡之际，当局要求国内媒体删除有关股市暴跌的具体报道。而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三大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基本没有报道这轮股市狂泻的消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媒体记者或证券公司有违法违规行为，当然需要依法处理，但是除非能证明记者报道是出于恶意造谣，否则应当尊重媒体报道的权利。他说，
不能够把股市暴跌的责任推到某些个别人甚至是媒体记者的身上，特别是对于媒体记者，除非能够证明他是恶意的编造虚假的新闻，有关方面必须拿出证明来，否则我认为新闻媒体还是应当给他更宽容的一个报道的空间。
此外，在股市连日重挫，央行决定双降、证监会、中金所连续重磅出击效果有限的情况下，警方介入证券市场维稳还有其他的行动。新华社8月25日晚间还发报道称，中信证券徐某等8人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已被警方要求协查。而据媒体证实，徐某就是中信证券执委会委员、董事总经理徐刚。徐刚的上司正是去年3月就任中信副董事长的刘岳飞，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大儿子。美国中文网站博讯网星期三说，年仅41岁的刘岳飞出任中信证券副董事长后，中信业务如虎添翼，但7月股灾发生后，当局严查股市恶意做空黑手，海外盛传中信证券也涉做空中国，是股灾黑手之一，与之相关企业在大跌前已经减持了不少股票。8月2日，证监会限制 A 股交易的34个问题账户，中信证券旗下公司也涉其中。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独立评论人士商德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股市从建立至今仍未形成正常的运作机制，今年6月前的股市大涨基本上是政府牛市靠官媒和政府鼓噪推上去的，目前股市大跌又靠行政手段干预，超出了法治的范围。他说，
抓几个人呢，当然也可以抓，是吧，有问题的话，有违法的了，但是主要的话还是按经济手段去调节，不然的话呀，它就不叫个股市了，靠这个公安行政的手段呢，恐怕也解决不了。政治上有问题呢，按照政治上解决，股市本身呢，你这样去解决呢，恐怕就超出了法治的范围。
同时，新华社25日还报道，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刘某及离职人员欧阳某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已被警方要求协查。据财新报道，刘某就是证监会发行部3处处长刘书帆，离职人员欧阳某为原证监会处罚委主任欧阳建生。此前，据中新社报道， 中国证监会8月24日决定对四家证券公司进行立案调查，随后广发、海通、方正、华泰四家券商公司先后表示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被立案调查。七月初，在中国股市连连下挫后，公安部副部长孟庆峰曾带队坐镇证监会，表示警方将会同证监会排查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要出重拳打击与股市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此外，中国公安部8月24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再次部署即刻在全国范围组织展开打击地下钱庄的统一行动，要求各地集中力量深挖痛打，依法严厉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涉嫌枪杀两名美国电视记者的男子，星期三行凶前把一份长达23页的宣言发送给美国全国性新闻机构美国广播公司。他在宣言中自称是火药桶。美国当局说，嫌疑人弗拉纳德曾经任职于两名遇害记者所在的维吉尼亚州 WDBJ 电视台。他行凶后开车逃走，在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高速公路上被警车围堵的时候开枪自杀，几个小时后死在当地一家医院。弗拉纳德在宣言中说，他因为是同性恋和非洲裔美国人而受到歧视。他2013年被 WDBJ 电视台解雇，之前他2000年被佛罗里达州的一家电视台解聘。弗拉纳根在宣言中说，美国南卡查尔斯顿黑人教堂今年6月发生的枪杀事件是他自身行为的引爆点。他还说，我成为火药桶已经有一段时间，只等爆炸。弗拉纳德星期三开枪打死正在现场采访的24岁记者埃里森·帕克以及27岁的摄影记者亚当·沃德。在另外一方面，有将近200名美国退役高级军官敦促美国国会否决跟伊朗签署的核协议，他们认为这个协议不能够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些退役高级军官致函美国参众两院说，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今后十年内解冻伊朗的数十亿美元，不利于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安全。一个多星期前，36名退役高级军官曾经致函国会，表示支持伊核协议。他们说，伊核协议充分实施之后，美国以及美国在中东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会更安全。美国国会要在9月17日以前批准或否决伊核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西方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削减核项目，并且允许国际组织监测其核项目。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四刊登了将近200名美国退役军官的信，信中说对伊朗核项目的检查过程不可信，七月达成的伊核协议的落实情况无法核实。信中还说，协议并没有切断伊朗获取核武器的所有途径。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以及奥巴马总统所属的民主党越来越多议员表示反对伊核协议。奥巴马总统表示将否决国会不批准这项协议的决议。国会中看来很可能没有否决总统否决所需要的2/3的票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将在星期五开始访问中国，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敲定最后的细节。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就在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向白宫施压，要求奥巴马取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邀请的美中关系微妙之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将于明天抵达北京进行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外交部官方网站上宣布，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将于8月28号到29号访华。 中美双方将就中美关系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并为习近平今年九月应奥巴马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做准备。白宫也在当天宣布了赖斯访华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再次证实美国邀请习近平九月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并希望在对美企业和人民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上取得进展。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在美国拉开帷幕，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政客攻击的靶标。在中国全国记协最近举行的一次中外媒体记者沙龙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哲表示，美中关系目前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甚至超过了美中之间的成就，他对此表示关切。
现在呢，特别是最近一讨论中美关系，好像跟我一个印象，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多于这个我们取得的成就，或者已经超越这个成就，我觉得这种状况是有点令人担忧。
苏珊·赖斯是奥巴马外交与安全的最高级别的顾问，是美中关系重要的决策者之一。赖斯将与包括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会晤，并有可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美国总统竞选人最近发出的取消习近平访美的言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25号表示，习近平下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对于美中关系而言至关重要。科比说，美中将共同努力确保这次访问取得成功。同一天，白宫副发言人舒尔茨在记者会上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期间，他与奥巴马总统的会谈有望在对美国企业和人民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上取得进展。乔报的报道称，针对沃克尔说奥巴马要显示一点骨气的说法，舒尔茨特别强调，奥巴马2014年11月访华时就不是软柿子，这次也不会是。舒尔茨是对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尔的一份声明作出反应。沃克尔州长24号的一篇声明称，美国人艰难地应付着中国经济放缓和中国人为操纵经济造成的大规模股市下跌。沃克尔还说，此时此刻奥巴马总统不但不应该以国事访问的贵宾礼仪迎接习近平，反而应该严厉地追究他们变本加厉危害美国利益的责任。奥巴马总统在美中关系上应该多显示一点骨气。最近一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公开要求白宫收回对习近平访美的邀请。美国地产大亨特朗普说，美国不应该以国宴招待习近平，并说要是我就给他一个麦当劳汉堡。美中观察人士认为，美中两国目前在南海、黑客、汇率、人权等议题上出现摩擦，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的互动有助于缓和分歧或解决这些问题。赖斯这次访华预计会和中方最后敲定习近平访美的细节。有消息称，习近平访美将会从西雅图开始。西雅图是美国波音飞机和微软总部的所在地。一些观察家在中国新闻评论节目上预测，这次习近平访美将会带给两国一个惊喜。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面对中国的崛起，还有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局面，现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安德鲁表示，澳大利亚在未来数十年将会寻求扩大和深化与美国的安全联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安德鲁斯星期四在出席一个美澳商界领袖聚会时说，全球经济及军事大国的战略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将参差不齐。 各国发挥其各自影响力，有可能会导致不稳定局面的出现。
各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以及自然资源的生索会继续成为造成该地区局势紧张的源头之一。此外，随着军力的增强，而这样的背景下就有可能出现地区不稳定，从而危及澳大利亚的利益。
澳大利亚今年下半年将发布新的战略防务白皮书，安德鲁斯正在为此做铺垫准备。他说，澳大利亚认识到与美国的安全联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和防务规划至关重要，是澳大利亚国际合作中最优先的重点。新的防务白皮书可能会提出增加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备，其中大部分将从美国购买。美国之音报道。
亚太局势的紧张来源之一呢，就是南中国海的问题。现在中国跟菲律宾都是声称他们拥有南中国海的海事权，这包括在这些水域捕鱼的权利。而现在菲律宾见到了中国渔民就抓，说他们是非法捕鱼。菲律宾的海警也说中国渔民为菲律宾带来了安全威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从菲律宾发来的报道。
他们在寻找外国偷捕者，现在停靠在警察局的这艘船就是他们扣押的。菲利普·苏亚雷斯上尉介绍了这艘船被扣押的经过。
我们看到这船跟本地船不一样，我们靠近之后确定它是来菲律宾领海进行非法捕捞的越南船只。
苏亚雷斯说，多亏了警察的小型快艇舰队，使这些偷捕者不能轻易脱身。
有时候当他们远远的看到我们就想逃走，但是我们的船比他们的船快，使他们无法逃脱。
美国给了菲律宾海警六艘这样的船，帮助他们抓捕非法渔民。去年苏亚雷斯上尉和他的船员抓住了11名抓濒危海龟的中国公民。他说，一些中国偷捕者已经到了离巴拉望岛海岸15公里的海域。警务督察约翰·拉布诺格·阿利尔说，这些渔民与已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军事前哨的中国军队一行，对菲律宾的安全构成威胁。
令人担心的还有，中国占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岛屿，这是巴拉望省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新加坡告诉记者，中国并没有在南中国海非法侵占别国领土。
焦点不是九段线，焦点是围绕中国的南沙的部分群岛被非法侵占而产生的领土主权的争端，以及之后的引发的海洋权益的重叠的争议。
北京说，中国渔民是在中国领海作业。阿利尔督察说，菲律宾巴拉望岛的两艘船停靠在该省东海岸的本田湾，在南中国海要想抓住外国偷捕者可能需要很多天的时间。美国之音斯特罗瑟菲律宾普林塞萨港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海军新的指挥官即将上任了，美中两国的海军指挥官都承诺会继续推动两军交流，降低误判的风险。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官方网站刊登消息称，即将卸任的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8月25号星期二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视讯通话，并向他介绍了即将接任海军作战部长的理查森上将。美国海军表示，双方着重讨论了两军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履行，以及空中相遇安全行为规则的制定，并就未来的舰艇互访和人员交流交换了意见。双方还答应会努力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推广到两国海警力量的相遇规则。中国国防部网站 也在首页刊登了两国海军领导人通话的消息，称吴胜利上将希望在与格林纳特上将打下的良好基础上，继续与理查森上将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进一步推动两国海军的各项交流合作。过去几年中，格林纳特上将在许多公开场合自豪地称赞他与吴胜利上将的频繁互动，称这些交流和互动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但是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批评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称这些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认为在两国未能解决安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时，两军难以消除发生冲突的风险。过去一年多来，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妨碍了各国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主权争端的努力，并声称会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双方的立场被认为会加剧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就在美中两国海军指挥官视讯通话的当天，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到菲律宾访问，美菲两军领导人称，由于南中国海安全局势趋于紧张，两军将加大联合演习的规模、频率和操演内容的深度。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中国跟俄罗斯方面在武器方面的一些交谈。很多的中国公司现在参加正在举行的莫斯科国际航展，那么在这次展出的很多航天航空器部件、飞机、侦机还有模型，都是首次中国的公司拿到俄罗斯来展出的。现在呢，在西方的制裁之下，俄罗斯没有办法获得航天航空器部件供应，这就为中国拓展俄罗斯的市场提供了机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正在举行的莫斯科航展可以感受到国际政治气候的风云变幻。乌克兰航天和航空企业在过去的每届莫斯科航展中都曾扮演重要角色，往届航展同样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但这次莫斯科航展几乎看不到一家乌克兰企业，参展的西方企业以及所带来的产品也屈指可数。但相比之下，随着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的不断升温，更多的中国企业甚至一些鲜为人知的军事科研单位这次都来参加本届莫斯科航展。俄罗斯军事和航空评论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他的公司的展位同中国和其他西方企业都在一个展馆中，但今年的变化非常大。皮亚图什金说，以往在这个国际展馆中，波音和空中客车以及其他的西方公司的展厅面积都非常大。波音和空中客车虽然这次也来参展，但他们的展厅面积要比上一次大大缩小。与此同时，这个展馆中这次出现了非常多的中国公司，有的中国公司上一届曾来过，但他们的展厅面积那时要比今天小很多，其他中国公司更是第一次来这里，中国公司能占这个展厅的三分之一。此外，中国的商用飞机也是第一次在本届航展上做飞行表演。在2013年的上一届莫斯科航展中，参展的一些中国企业的员工透露，由于俄罗斯不满中国仿制和盗用科技，更担心中国航空和航天产品会对俄罗斯造成竞争压力，因此当时参展的中国公司都尽量低调小心，不带更多的产品参展，避免刺激俄方。经营火箭和卫星业务的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展台这次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展台毗邻，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星期二的航展开幕式时也曾在长城公司的展台前逗留。长城公司总裁殷礼明介绍说，他们这次带来的许多新产品都是首次在俄罗斯亮相。
一个就是长征七号这个运载火箭啊，这是我们新的运载火箭，将在近期啊首次发射，在海南发射场进行发射，它是一个
头一次发射，
将进行首次发射，这是我们新的啊，瞄准这个国内以及国际市场啊，特别是国际市场一款新的运载火箭，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呢，在 GTO 在这个地球同步轨道、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将达到7吨啊，就是发射全部各种通讯卫星，这是一个新的，
是第一次拿到俄罗斯来展出
啊，对，这是第一次。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新的东方红5号、新的通讯卫星将这个也是我们推出的一个新产品，将把我们的这个通讯卫星这个功率啊能够提高到2万瓦啊，原来东四平台是1万瓦左右，现在提高到2万瓦，
这也是第一次拿到俄罗斯，
也第一次，也将这是我们即将就是我们将推出的一个新产品，能够这个对于新的啊通讯需求，特别是宽带接入啊、通讯广播啊这类的啊，这个将提供更强的一个能力。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啊，这都是新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新的，基于我们高分这个和资源这个卫星星座啊，这个卫星系统就是一个数字地球啊，这个能够完成各方面啊，这个一个包括这个地理信息啊、测绘啊等等。
殷立明说，许多中国专家这次来参加航展，可巩固同俄罗斯的一些原有的合作项目，并寻找新的机会。莫斯科航展也为他们进行国际交流提供了平台。在中国的北斗卫星与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卫星系统的兼容方面，在陆地遥感卫星的数据共享和技术合作等方面，双方都做了很多工作，同俄罗斯的合作将会继续扩大。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航天和航空领域的七部件供应面临困难，这也为中国公司提供了良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工作人员说，俄罗斯公司也能生产一些相应的七部件，但中国产品更有竞争能力，因此一些俄罗斯航天和航空集团都愿意购买中国产品。中航工业集团这次带来了枭龙战机、教练机、武装直升飞机、新舟700客机的模型参展，同时带来了运12F 真机参展。中航集团的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中国客机在俄罗斯将有市场，
他自己的国家也逐渐那个民航的体制也向欧美靠嘛，他也觉得欧美的这个市场体系比这个国内还要更，比那个他自己国内这个还是要更合理一些，因为他现在好多飞机也是往欧美的标准化，所以咱们这个小飞机在这儿还是有一定市场。
中航集团的莫先生说，这次航展是展示模型最多的一次，他的公司的生意很不错。
我们已经今年接待了很多俄罗斯，包括俄罗斯联邦的客人，他们都对我们的飞机怀有很大浓厚的信心。
运十二飞机的俄罗斯代理商纳伊姆申说，已经有2名俄罗斯客户同他们接洽和谈判，寻求购买中国飞机，但俄罗斯市场对中国飞机还不了解。纳伊莫申说，我们刚刚开始推销中国飞机，目前尚没有卖出一架，但是有的公司已经产生了兴趣，中国飞机有前景。但纳伊莫申强调，卢布贬值将会抬高中国飞机的售价，这将影响中国飞机的竞争能力。来自北京军工科研企业中航陆星这次在航展上展出了用于武器瞄准、可用在军舰、战车和战斗机上的搜索跟踪系统和机载光电吊舱。一名工作人员透露，他们不但第一次来俄罗斯，更是首次出国参展。由于中国从俄罗斯购买的战斗机都需要根据中国的要求改良，如果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的战机事先选用他们的产品，可避免这个麻烦。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中国拓展俄罗斯航空和航天市场仅是个开始，目前还很难说中国的航空航天七部件是否能够最终取代西方产品，关键要看中国产品是否有竞争能力。此外，中国产品还需要同俄罗斯的相竞争。汉和防务评论主编平可负责认为，中国公司带来的许多模型在其他的航展上都展出过，俄罗斯是航天航空大国，中国展出的飞机无法同俄罗斯相提并论，登不上大雅之堂。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将要在下个星期三举行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大阅兵，而西方主要国家最高领导人都不会参加。跟习近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将会是俄罗斯、苏丹、朝鲜和委内瑞拉等国的领袖。谁是中国的政治盟友将会一目了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新华社说，9月3号由中国为主的10万多名军人、大约500辆军车和将近200架战机将列队经过天安门广场。美国和绝大多数欧盟国家领导人表示不会派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他们说，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纠纷中采取强硬立场，在这个时候显示武力会增加地区不安。西方观察人士说，星期天北京举行的阅兵演习中，坦克隆隆开过北京街头，战机从空中飞过，向邻国耀武扬威。美国前太平洋舰队司令、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里昂斯对美国之音说，
Well, I think part of the purpose of the parade is to show off.
我认为中国的部分动机是炫耀新武器和军事现代化成就，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非法和强硬宣称主权的同时，进一步的恐吓美国及其在这个地区的盟友。
据中国环球时报报道，来自亚洲、欧洲和非洲10个国家也将派军队参加阅兵。中国媒体星期三报道，参加这次阅兵的导弹总数将近150枚，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来历次阅兵参加的导弹型号和数量最多的一次。中国媒体特别提到，其中有专门针对美军航母舰队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和可以打到美国在西太平洋主要军事基地关岛的东风41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北京称阅兵是为了增加中国军力的透明度，可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在煽动下高涨。中国一网称鹰击18反舰导弹能够摧毁美国海军的宙斯盾舰载防空系统，还欢呼美国海军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掌握制海权了。里昂斯将军说，
They've had a double digit build up of their military budget.
过去20年来，中国军事预算以2位数的速度增长，我们要严肃对待这种威胁。他们建造了反舰弹道导弹，显然完全是针对美国海军的主要作战舰队和航母。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确定前往北京参加阅兵仪式，其他参加北京阅兵仪式的领导人几乎都是来自和中国有着密切政治关系的国家，包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斯和受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记者会上说，参加这次阅兵活动的欧盟国家最高领导人只有捷克总统泽曼。此外，金正恩的亲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崔龙海也将出席阅兵仪式，双方可能会在活动之后展开外交对话。韩国总统朴槿惠将参加二战结束纪念仪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决定不参加阅兵仪式。另据报道，安倍已经取消了9月初访问中国的计划。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以及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欧盟外交大使将参加中国的纪念活动。法国将派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前往中国，英国则由前司法大臣克拉克为代表。亚洲邻国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不会参加中国的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活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香港方面。香港去年拒绝假普选要求真普选而出现的雨伞运动当中，有3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以及周永康被警方起诉。这3位学生领袖表示，这种起诉呢是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被起诉的香港学生领袖之一学联秘书长罗冠聪质疑香港当局起诉的动机。
我认为这种起诉是发出一个信号，就是
假如你挺身而出抗议，你就会有麻烦。但是我想，所有的年轻人都对民主有强烈坚定的信仰，他们不会被这种起诉吓倒。
今年18岁的黄之锋和其他学生领袖指责香港当局对参与领导雨伞运动的人进行迫害，被称作雨伞运动的抗议行动使香港一些街区陷入停顿长达2个多月。
我将来是要付出代价，但是我对在雨伞运动中所做的所有决定不后悔。
黄之锋的辩护律师张志达表示，香港当局对黄的指控很奇怪。
出于他们自己知道的原因，他们决定不逮捕黄之锋，今天只是对他提出控告。黄现在也不是保释，他们只是邀请他在9月2号出庭。我必须说，我在香港20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张志达认为，香港当局的做法很是怪异。
黄之锋他们的所谓过犯，居然需要审议1年才决定控告，这是说不过去的。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假如他们真想指控他，他们应当在2014年9月24号提出指控。
去年参加9月下旬开始的抗议活动的香港人要求下一任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可以自由提名，而不是由北京事先选定。北京所提出的下届香港政府领导人选举的议案在今年6月被香港立法会否决。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星期四在一次记者会上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日本才是台湾的一部分。施明德还指责有中国和国民党经验的人没有权利指责有台湾经验的人。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有关报道。
施明德说，很多人都在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尤其是对岸，但那是一个中国的观点。他说，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
作为一个台湾人，如果他冷静下来，他会发现台湾真的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倒是中国、荷兰、日本、大清帝国、西班牙才是台湾的一部分。这个土地是永远存在的，外来统治者来来去去，压迫、剥削、屠杀，然后你要反抗，然后或者是大变局，他又走了。只有在这里的人才会敬爱这个土地。
施明德表示，每一次的外来统治者都带来他们的强势文化和非常主观的政治意图。他说，荷兰人来要强力合化荷兰人语，西班牙人也是一样。大清帝国时期的一位旅行家郁永和在1695年来台湾时说，要用30年把台湾本土人汉化，日本人要来台湾皇民化，国民党政府来更是彻底让原住民讲国语。他说，
因为被统治，我们被统治者也许已经养成了对于多元文化的尊重，但是强势统治者从来不会，从来就不肯对多元文化采取尊重的态度、包容的态度。
施明德以前总统李登辉最近在日本刊物《Voice》上发表的有关台湾对日抗战并非事实为例说，只要你看看采访的全文，问题有那么严重吗？因为现任总统几乎歇斯底里地采取那样的行动和言辞吗？不久前，李登辉在 Voice 上发表有关台湾和日本是一个国家，台湾抗战并非事实之后，马英九总统博士说，李登辉的媚日言论是出卖台湾、羞辱人民、作践自己。去年11月，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曾公开表示，在日本时代出生的人是皇民后裔。施明德说，这两波都是什么？就是台湾经验跟中国经验，或者跟国民党经验的冲突。他说，我们身为台湾人，我们知道多少台湾历史的经验。国民党，你们来，你们不能掏空我们的思想，你们不能要求我们把一切都忘掉。现在的总统，你有中国的经验，你有国民党的经验，你为什么不能设身处地的来想一想？李登辉先生身为日本人， 他那时候敢反抗日本吗？他反抗日本，也许就像我一样被关25年。施明德说：“
我必须说一句很动的话，所有有中国经验的人，有国民党经验的人，你们没有权利来羞辱台湾经验的人。台湾经验为什么会造成？是你中国1895年把台湾永久出卖割让给日本的，你们是始作俑者，你们是这个悲剧的缔造者，你们哪里有权利这样讲我们台湾人？是你们让我们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历史包袱。”
施明德指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是时代的落差。他敦促有这种落差的人要对那个日据时代的文化多一点了解。他说，中国经验、日本经验、国民党经验都是台湾人经历过的。他希望人们多一点尊重，多一点包容，和解才是台湾未来的唯一出路。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将要访问新奥尔良，在这一座被卡特里娜飓风摧毁的城市跟居民见面。十年前发生的卡特里娜飓风夺去了1800人的生命。奥巴马总统预计在星期四下午要发表演讲，谈到这个城市从巨大的洪灾当中恢复的历程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新奥尔良的居民齐心协力重建城市以及他们自己的家园。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所发布的新闻稿当中摘录说，你们就是很好的例证，在悲剧跟困难的面前，善良的人团结一起，伸出援手，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且呢，奥巴马总统计划跟市长见面，并且访问一些社区，那里居民十年来一直都在努力的重建家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总统在本星期还宣布了新的行动倡议，目的就是要使美国人能够更容易的使用风能和太阳能这种可再生能源。这位美国领导人在推动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方面遇到了阻力，但是呢，他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奥巴马总统说，气候变化这是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莱斯大学教授比尔·阿诺德刚刚从他的阿拉斯加钓鱼之旅归来，在那里他拍摄了许多原生态的自然景观。
这是我到过的最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对保持阿拉斯加的美非常感兴趣。
但是作为一名前壳牌石油公司的主管，他认为新能源开发和保护自然环境可以兼得。在这一点上，环保人士与他不同，他们谴责美国石油公司在北极的项目，并对奥巴马的决定表示失望。北极地区的开放是全球变暖致使北极冰融化的结果。科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全球变暖很大程度上由燃烧化石燃料如石油等引起，而北极地区正是富含石油。
世界上未探明石油和天然气的大约25%在北极地区。
俄罗斯的领土与大约一半的北极地区接壤，俄罗斯认为北极地区对其能源生产至关重要。
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传统的资源日益减少，他们需要找到新的资源。世界上最丰富的一些资源就蕴藏在那里。
阿诺德说，北极地区的开放还有其他战略意义。他说，俄罗斯在该地区具有实质性的军事存在，而美国的活动范围很小。他还说，一旦冰层融化，许多国家都会开展北极航海活动。
它的潜力实际上是未经检验、无人知晓的，但是在那一地区掌握在相对狭窄的空间里进行环绕航行的能力至关重要。
至于美国的能源生产，阿诺德说，壳牌石油的勘探成本大概需要7到10年才能被大规模石油开采带来的收益和补偿。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奥地利星期四在一辆卡车内发现了50具非法难民的尸体。与此同时，西巴尔干各国领导人在维也纳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欧洲的移民危机。一位奥地利官员证实，在帕尔多诺尔夫镇附近发现运载移民的大型货车里有50人已经死亡，但是他无法提供车内的确切人数。据报道，50人都是窒息而死。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峰会，讨论如何解决欧洲目前遇到的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移民危机。由于政府出手干预，中国股市星期四大幅反弹，结束了连日暴跌的局面。上海主要股市跃升 5.3%， 出现了8个星期以来单日最大涨幅。之前中国股市连续5天暴跌，跌幅达 23%。中国政府本星期早些时候坐观股市狂跌，但星期四再次开始买进股票，显然是希望在9月3号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之前稳定股市。世界其他股市星期四也出现反弹，欧洲指数星期四下午回升，美国主要指数星期三增长 4%， 星期四继续上涨。不过有一些投资人担心中国的数字统计缺乏透明度。中国媒体报道，中国警方逮捕了据称与天津仓库大爆炸有关的12名嫌疑人。与此同时，官方星期四公布了天津8月2号大爆炸死亡人数增加的数字。中国官方的媒体新华社星期四说，被逮捕的嫌疑人中包括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主要持股人于学伟和董涉轩。发生大爆炸的仓库属于瑞海公司。新华社的报道还说，瑞海公司的3名高管也被逮捕。中国当局星期四说，天津爆炸的死亡人数已经从139人上升到145人，还有28人下落不明。涉嫌枪杀2名美国电视记者的男子，星期三行凶之前把一份长达23页的宣言发给美国全国的新闻机构美国广播公司。他在宣言中声称自己是火药桶。嫌疑人弗拉纳德曾任职于2名被杀记者所在的维吉尼亚州 WDBJ 电视台。他开枪杀人之后开车逃走，在高速公路上被警车围堵的时候开枪自杀，几个小时后死在当地一家医院。伊拉克官员说，伊斯兰国组织的自杀炸弹手星期四驾驶汽车冲入伊拉克政府军的一个车队，炸死2名伊拉克高级将领。袭击发生在伊拉克安巴尔省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据的拉马迪市以北的地区。当地的亲政府武装几个月来一直在与伊斯兰国组织交战。伊拉克政府军最近在美国等盟国持续1年的空袭支持下，在清剿伊斯兰国武装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近200名美国退役高级军官敦促美国国会否决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他们认为协议不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些退役军官对美国参众两院说，取消制裁今后10年内解冻伊朗的数十亿美元不利于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